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日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土耳其国会外事委员会星期二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之前要求瑞典作出同安全有关让步，并且因此拖延了19个月。这个委员会由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控制，经过大约4个钟头的辩论，表决通过支持瑞典的入盟申请。土耳其国会外委会较早时候的辩论之后曾经推迟这一次表决。瑞典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下一步是国会全会表决。埃尔多安的政党在国会亦拥有多数，国会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有可能对此进行表决并且予以通过。埃尔多安跟住会将签署立法，完成一个令到部分土耳其盟友感到不满就考验了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程序。委员会负责人奥克塔伊表示，不会好像预期那样迅速由全院进行表决。他在国会对记者说，议长将决定表决时间。
以色列驻新德里大使馆附近在星期二发生爆炸，当局说未造成任何工作人员死亡或受伤，目前对爆炸原因正在进行调查。印度警方已经增派人手加强大使馆保安。根据印度媒体今日印度电视台报道，爆炸地点附近的监视器拍摄到两名疑犯。据消息人士说，爆炸现场附近发现了一封写给以色列大使的印刷信，用以色列国旗包裹。据称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提到了以色列在加沙行动，并提到报复。同时一个自称真主骑士抵抗运动的组织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爆炸后该地区被短暂封锁，但已经重新开放，并没有信息指出街上有人受伤。以色列呼吁他们在印度特别在新德里的公民保持警惕。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当中说，这次爆炸可能是一次攻击。自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发动反击以来，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使馆一直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反犹太主义攻击事件增加。以色列大使馆发言人尼伊说，可以确认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5:20发生了一次爆炸，距离大使馆很近。他又补充说，当地的警察和安全团队正在调查。2021年1月，一枚小型炸弹在以色列驻新德里大使馆附近爆炸，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一名以色列官员当时说，以色列将该次爆炸视为恐怖袭击。
以色列军队星期二对加沙地带多处地方进行新一波空袭，以军负责人说冲突有可能还要持续过多月。以军参谋长哈勒维星期二提到哈马斯武装分子时说，瓦解恐怖组织并没有捷径。以军表示攻击了超过100个目标，包括隧道、树井和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来组织袭击以军的地点。当地居民报告，加沙中部的鲁塞拉特、马加奇和布赖吉三处难民营周围受到空袭和炮击。联合国官员星期二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致命袭击表达关注。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发言人马金窝说，我们对以军继续袭击加沙中部深感关注，自从圣诞节前夕以来已经夺去了超过100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对他的库尔德集团成员发表评论时说，以色列如果要想成功解救仍然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就必须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他说，我们将会在未来几日扩大战斗，这个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战斗，还未有接近结束。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维加日报》的一篇观点文章当中亦阐述了类似的决定因素。他重申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立场，亦即是哈马斯必须被摧毁，加沙地带必须去军事化，巴勒斯坦社会必须去激进化。一个战争监督组织在星期二说，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附近次袭击不单止杀死了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将领，还杀死了另外3名武装分子。攻击发生在星期一，目标是圣城里的拉齐穆萨维，他是近4年来在伊朗境外被杀的圣城里最资深的指挥官。圣城里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分支。战争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两名外国武装人员和一名叙利亚武装人员亦在以色列的这次袭击当中被杀。 呢家总部设喺英国，喺叙利亚实地有住广泛嘅信息来源网络。呢、这个组织话，穆萨维进入咗位于伊朗支持嘅团体控制区内嘅农场，好快就受到攻击。呢宗攻击事件发生喺大马士革以南嘅塞尔德扎纳布区，当地居民话，伊朗支持嘅团体已经加剧咗当地嘅安全措施。在星期二稍后，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以色列的地对地飞弹在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附近打击了属于亲伊朗武装分子的两处阵地。这个组织并没有立即报告伤亡数字。
伊拉克在星期二谴责美国空袭伊拉克领土，说这个是敌对行为并且侵犯伊拉克主权。美军星期一进行了空袭，打击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以回应同日较早时候一架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军人受伤。据新闻报道，伊拉克在星期二说，美国袭击杀死了一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还打伤了18人，包括平民。伊拉克政府在声明当中说，美国攻击是对伊拉克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声明亦强调，武装组织对美国领导的联军顾问的类似攻击是敌对行动，并且侵犯伊拉克主权。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真主党旅批评这个立场。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说，在星期二早上，叙利亚境内一处美国巡逻基地沙达迪的美军同盟军受到一波火箭的袭击。这名官员说，这宗袭击并没有造成破坏和伤亡。西非尼日利亚周末发生严重暴力事件，官员同生还者星期二话，袭击者攻击了尼日利亚中部多个偏远村庄，造成最少140人死亡。这个源自于农人同牧民资源冲突的大规模杀戮事件的最新一宗。圣诞之前夕，怀疑是库拉尼牧民的暴徒袭击村庄，当地官员、警察同居民话，枪声时间长达几个钟头，攻击者在村庄当中横冲直撞，用枪同大刀杀死了几百人。尼日利亚中北部高原州州长穆特方在当地媒体节目话，袭击者对17个社区进行残忍同无端的袭击，并且焚烧该地区的大多数房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人移民海外意欲再升。评论指或与爱国教育有关，香港人家庭为思想自由而应。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公布民意调查显示，接近38%的受访者有打算移民海外，较去年同期的调查上升了超过9%。当中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打算移民到英国，其次就是澳洲、加拿大和台湾。调查亦都显示，为数最多接近18%的受访者表示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是香港自由或人权情况变坏，其次是香港政治争拗太多或者政治不稳等。有评论分析，港人移民意欲再上升可能同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有关。另有移英港人夫妇表示，为了下一代的思想自由选择移民英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中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持续超过四年仍然未停止的港人移民潮。据前年12月移居台湾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兼任讲师梁启智今年7月引用香港机场出入境数字统计，分析过去三年港人净流出大约53万人，他又表示港人外流速度没有明显减慢的趋势。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12月14号公布一项有关港人移民意欲的最新民意调查。这项调查在9月28号至11月9号期间，以电话取样成功访问了708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接近38%的受访者有打算移民海外，较去年同期的调查上升超过 1.9%，另有20%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移居中国内地，亦都较去年同期的调查显著增加。有意移民的受访者当中，除了超过28%表示不知道或者未决定目的地，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目的地是英国，有14.2%，其次是澳洲，有12.2%，加拿大有11%，同埋台湾有10.6%。被问及促使受访者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的时候，为数最多接近18%的受访者表示是香港的自由，包括新闻同埋言论自由或者人权情况变坏。其次是超过15%的受访者认为是香港政治争拗太多或者政治不稳定，亦都有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香港政制不民主。促使受访者打算移民的外地因素方面，最多人提及的是该地居住环境较好或者是较宽敞，占21.4%，其次是该地自由，包括有言论自由等，占14.4%。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项调查的访问时间至到11月9日结束，而特首李家超在10月25日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配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首次表明在香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调查显示港人移民意欲再上升，可能与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有关，令到不少家长即时下定决心为了下一代移民。至于调查显示有意移居中国内地的受访者亦都是有显著增加，谭美德分析最多受访者选择的移居中国内地的因素是物价比较低和中国内地的居住环境比较宽敞。他认为这个现象反映香港出现了一种民意内卷的情况，即能够取得政治权力的人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建制派大党和政治人物手中，来来去去都是那一班人，喜意的会更加喜意，不喜意的就算是支持建制派的市民都不会愿意留在香港生活，可以说是一种两极化的情况。香港近年的移民潮对经济亦都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据香港税务局今年4月初公布，今年合共是发出240万张2022至23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减少7万张个人入息税的报税表，连续三年出现下跌，合共减少了37万张个人入息税报税表。而薪俸税的收入预算亦都由2020年的超过96亿美元减少到2022年的超过93亿美元。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主要是中高层、较有经验和经济能力的专业人士，他们移民之后留下的职位空缺，不容易被港府推动的高才通等输入人口政策取代，因为这些外来人力不熟悉香港的工作和营商环境。他估计10年内香港专业人才流失的缺口都不一定能够补充。
因为移民走了的人究竟这班新招来香港的人可不可以补得回呢？我认为呢起码在10年以内呢都是补充不到他们那个重要的地位的。走了那班很多时呢是一些公司里面的中高层的位置的人，他们先有能力 去移民 去外地的啫。而中高层的人其实在这个行业或者在那间公司里闲闲地都打滚了10几20年的时间的。即是他们走了他们带埋啲经验走了的。而我们在世界各地，就算我在纽约又或者我在英国伦敦，可以罗致到那方面那度的人过来香港做嘢，他都起码要几年的时间才可以适应到香港的那个营商环境，更遑论是还要适应香港的文化差距啊等等。那这些不是说你走了一个我请回一个补回来就搞得定的事，走了的不单止是人头，还要是人那个人所带着的经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10年之内都弥补不到的事情来的。
年約40多歲嘅港人夫婦 Jason 同埋 Remy 分別係任職工程師同埋小學教師。佢哋舊年八月下定決心，帶住三個年齡由10歲至到14歲嘅仔，申請 BNO 5+1簽證移民英國。佢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喺香港有穩定嘅收入，而且生活環境唔錯。對於係唔係要移民有個掙扎，但係 Jason 表示，去年年初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國大陸嘅取態令佢認為係是非不分，下定決心要移民。
咁我亦都見到世界成個 trend 已經好明顯，真係由嗰個自認開始，好似真係開緊行緊兩股嘅勢力咁樣咯嚇。一股就係即係極權主義啦嚇，另一股就係我哋由細到大嗰個嘅嗰個價值觀啦嚇，即係兩邊開始兩極化咯，見到真係 polarize 緊咯，見到嚇。咁去到咁嘅 moment， 我都開始接受唔到點解我哋會咁樣嘅，係咯。咁你知啦，我哋香港已經係基本上已經唔係一國兩制啦。你大陸話點就點噶啦。咁所以我見到個勢，應該香港都冇計嘅，都係會行佢嗰條路咯。咁所以我覺得去到呢個 moment 啦，即係自己個價值觀都覺得唔想咁樣，唔想再喺度折磨自己咁樣啦。咁所以咧，都覺得真係要 make a decision。
Jason 表示，当他看到东西方两股的价值观越来越分歧，而香港紧跟中国大陆的取态和西方脱欧，他认为留在香港生活，下一代的前途都会受到影响，加上香港的教育会影响下一代的意识形态，他形容是相当恐怖。
他搞教育其实背后反映着他们一连串背后一些 agenda。一連串嘅嘢，我覺得佢點解佢搞教，其實係背後有一個嘅目標啦，就係、是、希望將所有嘅嘢都係所有嘅嘢都係納入佢管轄咯，係、啊、尤其是你嘅意識形態咯，呢樣先恐怖，反而我覺得呢樣先恐怖咯。
Jason 表示，香港以往的職場環境一直是能者居之，但是他認為近年的意識形態影響之下，未來的香港不再是能者居之，只要是有政治正確才能夠位居要職，他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我看到現在不是咯，反而調轉頭，你不要只說李家超，其實你看到那些立法會議員誰個越是政治正確，越是懂得去到叫擦鞋啦，咁就越能夠上位。咁你知道立法會啲議員嗰啲人工都好高噶嘛，係咪先？咁只要佢能夠可以最紅嗰、那個、最識擦嗰、那個、最識做小粉紅嗰、那個咧，佢就可以上位噶咯。咁其實你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呢個社會真係唔健康咯，即係變咗好多嘅以前好叻嘅人，佢可能冇機會發揮，因為佢政治唔正確。係咯，咁。甚至乎，即係如果咁好啦，另外一個 point 就係你唔叻嘅人上咗位，咁佢但係佢擁有好大權力，而佢嘅權力可以設計好多嘅唔同嘅 system 啦，亦都可以建構呢個社會嘅制度啦。咁我都唔覺得呢個咁嘅大環境下，呢個香港會繼續好落去咯，只係會越嚟越差咯。
Remy 就表示，他在香港任職小學教師，有超過20年的教育經驗。他坦言，近年香港的教育環境的變化影響他下定決心要移民，尤其是有時會怕在課堂上講錯嘢，對於價值觀的突變亦都難以接受。
我呢兩年冇教常識啦，咁但係我之前年年都教常識嘅時候，我好記得2年級嘅課程。話香港係有呢一個嘅言論自由，有上街嘅自由，有遊行嘅即嗰啲自由，其實係好簡單，可能兩個 page 講曬，即最主要你有啲咩自由嘅嘢咁樣咯。咁但係突然之間係冇咗嘅喎。咁係咯，咁又會覺得好多其實可能好多老師都係即係我有時喺度諗，我仍然教緊常識嗰啲常識科嘅同事都好慘，有時都唔知佢講到咩位咁樣咯。
Remy 表示，除了教常識科的老師可能會有所顧忌，甚至教聖經的老師都會變得小心謹慎。 Wammy 慨嘆香港的教育環境很難再實踐當初的教育理念，他們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可以在思想自由的環境下成長。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成立了超過17年的香港民主派政黨公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12月24日總辭，明年3月正式解散。公民黨素來以專業形象見稱，希望將專業知識貢獻給香港。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親北京陣營炮轟公民黨反中亂港，有公民黨創辦成員形容該黨解散象徵著本土民主運動結束，但有信心公民黨的精神會延續下去。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公民黨臨時執委會主席梁家傑12月23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解散的進度，說清盤人按照法例已經召開最終會議，向會員提交並且解釋清盤的報告。公民黨臨時執委會12月24日總辭後，清盤人一個星期內會向當局提交申報表，出年3月公民黨會正式解散，接近10萬港元的結餘會全數捐作慈善用途。2006年成立的公民黨黨員以法律界人士、學者和各行業的專業人員為主，曾經有超過500名成員，主要代表中產和專業人士的聲音，目標是爭取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雙普選。公民黨創黨副主席黎廣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對於組黨的宗旨仍然記憶猶新。
公民黨創立的時候呢，有一句我們大家都公認的格言。
黎廣德回憶說，公民黨創立的時候有一句大家都公認的格言，就是為公為民香港精神，怎樣將他們的專業知識貢獻給香港。所謂的公當然指的是普世價值，而且是要為所有不同階層的香港人服務。創黨之初，公民黨表明以執政為目標，成立的第二年，梁家傑曾經參加行政長官選舉，挑戰爭取連任的曾蔭權，成為第一個獲得參選特首資格的民主派特首候選人。公民黨高峰的時候在立法會有6個議席，和民主黨是並列立法會民主派第一大黨。2019年，公民黨成員曾經去過美國，同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要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引起北京強烈不滿，認為是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雖然在反修例風波之下，公民黨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勝，但是第二年香港民主派的形勢急轉直下，多名身兼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的黨員先後因為涉及民主派初選案被捕而退黨，包括立法會前議員楊岳橋、郭家麒、譚文豪，另一名前議員郭榮亨目前流亡海外，被國安處100萬懸紅通緝，公民黨人各散東西。今年5月，香港公民黨舉行會員大會，31名黨員經過商議後通過特別決議案，將公民黨清盤。公民黨創始成員黎廣德形容該黨的解散象徵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結束。
香港的民主运动过去有一个期望，香港社会按照一国两制承诺民主的制度来迈进，
就是香港社会按照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民主制度迈进。但是经过过去几年国安法生效之后，现时香港政府完全是按照北京的意思，用所谓爱国者治港这种模式，实际上等同摧毁一国两制。在没有一国两制的架构之下，已經不可能繼續民主運動。但是黎廣德強調，民主運動在香港是結束了，但是並不等於香港人放棄普世價值，因為這麼多年以來，香港人很清楚自己應該秉持的價值是什麼。黎廣德說自己堅信要延續這種香港精神，不是只是靠一個政黨，公民社會亦都不一定要以政黨的形式存在。
一个呢可以说是啊留在香港的浮流啊，就是
黎广德提到两股力量，一个是留在香港的伏流，亦即是潜伏的暖流。这种伏流会继续以不同方法通过公民社会发挥力量。另一股力量是在国际上的洋流，不少公民党党员或者支持者现时都离开了香港，其实大家都仍然以香港为链，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继续关心香港，继续希望香港能够发挥过去的力量。对于为公为民香港精神的信念，黎广德相信仍然是会坚持下去的。今年年初公民党宣布解散后，受到香港亲北京媒体炮轰，除了谴责公民党反中乱港，不断合理化暴力，公然为暴徒撑腰，又质疑该党透过清盘意图掩盖收受境外非法资助，有触犯港版国安法之嫌。有份创建公民党但在2015年退党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12月23日接受香港无线电视采访的时候，对香港非建制派政党相继解散表示无奈。
我是感到相当唏嘘的，我觉得是有一些即是有一股强烈的失败感，因为当日组党其实最强烈意见的是我自己，目的是要在一国两制之下争取民主，但是最终公民党竟然是变为一个同一国两制是敌对的政党，这个是一个相当失败的尝试。
黎广德反驳汤家骅的讲法，认为公民党的起落证实了一国两制的失败和中共违背国际承诺的谎言。
公民党的那个初衷信念目标就是基于
黎
广
德
说，
公民党的初衷信念目标是基于普世价值，在目前所谓爱国者治港的情况下，现在港府是有意摧毁这些价值，那并不等于实验完全失败。只要香港人有这种坚持的话，他相信这种力量和运动是会继续下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学者金向荣在美国之音表示，和香港其他民主党派相比，公民党显得更为进取。
民主党成立啲更加早嘅一个民主政党，咁就即系比较多唔同諗法嘅人，或者係唔同階層嘅人啦，政治取向都比較大路啲，同埋即係要吸納唔同嘅人嘅意見，所以佢哋會比公民黨一般係保守少少啦。而公民黨咧，主要嘅成員都係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即係譬如話好多係一啲嘅法律界嘅人士啊。咁佢哋可以即係用佢哋嘅專業知識，譬如話喺政策方面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方面咧，就更加進取咯，可以改善到香港嘅處境同未來咯。
港版國安法之下，香港僅存嘅民主派政黨飽受政治壓力。今個月嘅區議會選舉，香港最大嘅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因为无法取得三个地区委员会成员提名，无法参选。金向荣说，专业人士参政固然是公民党的优势，但亦都局限了他的发展。虽然公民党面临解散，但是相信香港其他民主党派在压力下不会在短期内销声匿迹。
如果他们是律师啊，或者是医生啊，被拉了或者是判了罪的话，那他们就会有案底，那可能就会即影响到他们以后执业的资格，做不做那些执位呢，就会更加多的顾虑和限制。其他政党做法都是即他一日不冚他，那他就继续都维持住这样做有限度的事，但他们可以做到的事就非常之有限。如果他们要去参选，都会是做一些是即花瓶的角色，令到啲選民好反感，即係覺得佢哋好似做咗叛徒啦。佢哋喺立法會啊，或者係區議會都應該唔會發揮到佢哋原有嘅作用。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台灣距離1月13日嘅總統大選投票日只剩翻唔夠3個禮拜嘅時間，而喺民意調查中，民意支持度一直領先嘅民進黨總統參選人嘅領先幅度已經逐漸被緊追其後嘅其他主要對手縮細，從而使到呢一場選戰更趨激烈。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嘅報導，選情唔單止充斥住台灣新聞嘅各大標題，亦都讓遠近嘅一啲國家，例如中國、美國同埋日本，密切關注大選結果以及呢個結果對地區秩序嘅潛在影響。儘管選舉結果不至於從根本上改變台灣海峽嘅現狀，但一啲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政府好可能會根據邊一個贏得到台灣大選而調整對台灣嘅壓力。從根本上嚟講，我認為不論邊一個勝選，中國對台灣嘅壓力都唔會減弱，因為北京嘅終極目標就係要控制台灣。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莊家榮喺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係咁樣講噶：如果民進黨勝出，北京可能會採取一啲被視為更具挑釁性嘅行動，例如國民黨勝選，中國可能會同國民黨達成某種安排，讓台灣更加依賴中國。佢又話，由於台灣係美中關係中最為敏感嘅問題，有啲專家認為溝通對於防止華盛頓同埋北京緊張關係升級係至關重要。華盛頓同北京都對台灣選舉導致緊張局勢升級感到敏感，呢個亦都係點解兩個國家嘅領導人利用佢哋喺舊金山嘅峰會期間試圖降低緊張嘅原因。國際危機組織高級研究員蕭燕然書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係咁樣講噶：自從民進黨2016年喺台灣再度執政以嚟，兩岸交流基本上已經中止咗，北京亦都切斷咗同台北嘅所有官方溝通管道。新加坡嘅莊家榮表示，北京對台灣大選最大嘅擔憂就係民進黨唔單止贏得到總統大選，喺立法院贏得到席位持續過半。我認為咁將會係北京最感到挫折嘅結局，因為佢哋會發現佢哋處於冇辦法左右台灣嘅境地。佢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中國政府喺呢次台灣大選中，正喺度為一位反對民進黨嘅強力參選者拉票。過去幾個禮拜以嚟，中國推出一系列嘅脅迫性措施，試圖干預台灣即將舉行嘅選舉，向台灣鄰近空域部署軍機同埋氣球，並且終止進口12類台灣石化產品嘅進口關稅優惠。莊家榮表示，如果賴清德勝選嘅話，但是民進黨立法院席位不過半數，北京可能強勢施壓，令到賴清德犯錯，然後發動潛在的重擊。北京也可能測試紅線劃在什麼地方，而且賴清德會在哪裡會犯錯。在北京試圖阻止民進黨獲得到歷史性前所未有的第三總統任期的同時，一些專家表示，美國特別關注總統參選人對美台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立場。所有三位總統參選人的綱領基本上都表明了，在美台關係問題上，我們是蔡英文的 2.0 版，令到美國感到某種程度的放心。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政治專家藍樂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但由於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在競選時一再挑起疑美論，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華盛頓可能亦都在小心制定一套策略，以便同一個對維持美台關係的承諾有所折扣的政府去打交道。所謂疑美論的講法是指台灣在與美國打交道時需要審慎，因為美國被視為軟弱或者自私。研究發現疑美論的講法主要源自台灣，但是中國和俄羅斯都有人傳播。如果趙少康以副總統身份帶領國民黨相信疑美論的講法，美國就會面對一個比前總統馬英九以及現總統蔡英文的政府更加反美的談判夥伴。史密森學院政治專家薩拉紐蘭以書面去回覆美國之音話，藍樂表示，如果台灣下一位總統可以預測性下降或者不會對富有成果的美台關係作出貢獻，華盛頓將會表達關注。除了美中兩國，日本亦都關注台灣的選舉。自2022年起，由於台海以及日本周邊緊張局勢升高，日本已經戲劇化地改變了它的國防和安全政策。儘管東京努力提升防衛能力，一些專家指出，日本政府希望無論哪一個主政台灣都將會承諾維護台海的現狀。我認為東京會密切關注參選人在與中國交往上的立場， 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地區安全專家斯蒂芬納吉在電話上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雖然東京希望加深與台北的雙邊關係，他們在處理這個敏感問題時會格外小心，日本不希望背離一個中國的背景，而且他們了解到中國設立的紅線。納吉說，人在台灣的藍樂認為雖然國民黨勝選可以降低台海緊張局勢，但這個並不意味著北京將會停止在亞洲其他地方的侵略性軍事活動。台灣選舉結果對地區的影響取決於北京在台海做些什麼。他對美國之音說，地區的緊張局勢會有所下降，但是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化解所有的地區緊張局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一名美國白宮官員星期五12月22日說，儘管台灣海峽存在緊張，但美國不認為台海現狀應該以單方面的方式去改變，更加不應該以武力方式解決。美國總統拜登正在做的就是盡力阻止這種事情發生。同時，一個非牟利國際機構預測，即使中國不希望見到民進黨繼續執政，但無論哪個政黨在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勝出，北京都不至於想要發生全面的危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星期三引述知情的美國官員報導說，在11月拜登與習近平的三藩市會晤當中，習近平曾經是對拜登是表示中國是將統一亦都必然統一。中方官員還曾經要求美方希望拜登在峰會結束後表示美國支持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不支持台灣獨立，但這個要求被白宮是拒絕。針對美國政府是否預期北京將對台灣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勢，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接受美國之音常駐白宮記者維達庫斯瓦拉訪談的時候說，他不談論美中之間正在進行的外交對話，亦都是不談論拜登與習近平之間的會談，但他能夠說的是拜登總統正是極力避免台海發生衝突。他說他只會是告訴你，他們不認為台灣海峽的現狀雖然他可能是很緊張，應該是單方面來到解決，當然那些緊張關係更加不應該通過武力來到解決。在美國和印太地區的關係裏面，包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關係方面，總統所作所為正是為了要防止那個結果。隨著台灣正準備舉行2024年1月13日的總統大選，北京當局對台灣施壓的措施亦都是越來越受到外界的注意。連日以來，中國對台灣採取的一些經濟的措施，包括認定台灣對中國存在貿易壁壘，宣布取消先前依據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台灣部分產品給予的關稅減讓，和宣布開放少數台灣石斑魚養殖業的產品進口等，他都被是認為有干預台灣選舉的意圖。雖然北京毫不是隱藏對台灣是三組總統候選人的偏好，不過非營利機構國際危機組織在星期五表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無論誰勝出，中國都應該尋求與台北的新政府是建立工作關係，以便在與台灣的關係停滯八年後有辦法向國內受眾是展示說他對統一的努力已經取得進展。同時在11月拜習會和隨後美中關係有所改善的基礎上，北京亦都不會想見到台海發生全面的危機。國際危機組織中國和台灣事務研究員郭艾薇在該智庫的官網上發表對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後台海情勢的分析的時候說，這個選舉對台海緊張帶來明顯風險。他說尤其是如果民進黨取得第三個任期，而中國以展示武力來到回應，那將會為可能升高緊張的誤判製造升級風險。不過即使是這樣，選舉亦都為兩岸關係的改善帶來機會。郭艾薇認為，如果民進黨勝選，中國可能會選擇以展示武力了做回應，加大在台海的軍事活動，以及採取經濟和其他的形式的脅迫手段。他們的目標是要阻壓一個新的民進黨政府跨越他們的紅線，亦就是正式宣布獨立，並且向華盛頓發出信號說，他必須阻止台北採取北京認為挑釁的行動。如果是國民黨或者是民眾黨是勝選，郭艾薇說台海緊張關係有可能緩解，或者至少暫時緩解，台海兩岸對話的前景有可能改善， 不過較長期來講，國民黨或者民眾黨可能亦都需要抵擋中國要求進入關於台灣地位的更加困難協商的壓力，那種協商可能是會激發台灣人民非常激烈的反抗。無論是誰勝出，郭艾薇認為似乎明顯的是北京不尋求一場全面的危機，亦就是因為習近平與拜登在11月有一個友好的峰會，美中雙邊關係隨後亦都有進展。國際危機組織最近曾經在一個報告當中建議，如果賴清德勝選，民進黨應該盡快試圖與北京建立一個台面下的渠道，目的應該是要確立雙方的期望，並且指明一個互相可以接受的兩岸關係方程式。報告說，如果亦都可能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賴清德應該回到蔡英文2016年提出的主張，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並且說會依據兩岸既有法律的框架處理兩岸事務。如果是國民黨勝選，郭艾薇說，基於國民黨與北京在關於九二共識上的理解，這個將會使到雙方的關係有所改善，至少是暫時性的改善。他認為由於中國拒絕與民進黨政府接觸，台灣執政當局的改變將是一個顧全北京面子的方式來到重啟兩岸對話。不過他說，國民黨應該管理中國的期望，清楚地讓北京知道兩岸關係的進展只能夠在台灣社會能夠接受的步調下發生。國民黨亦都應該尋求北京應該以減少在台海的軍事部署，來到是比台北的新政府是對等的待遇。同時，國民黨應該在加強台灣壓制能力與追求國防改革上是比美國再保證，尤其是在沿用蔡英文政府開始採取的不對稱軍事策略與軍事人員改革方面，因為那個是受到華盛頓支持的做法。無論選舉結果是怎樣，郭艾薇說，中國試圖與新政府建立工作關係將會有很多好處，因為一個民進黨的勝利將會標誌著台灣同一個政黨首次得到了第三個任期，證明了這個政黨具有北京難以忽視的持久力。他說無論他與賴清德過去有什麼過節，如果他勝選，中國應該要對恢復對話持開放的態度，因為經過八年停滯，他會渴望對國內受眾展現出統一努力已經取得進展。但與此同時，郭艾薇指出，中國亦都必須保持現實，這個就是關於統一的討論在近期裡不會發生，因為統一的前景對台灣人民來說仍然是不受歡迎，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希望維持現狀。至於美國，郭艾薇認為美國應該在11月三藩市拜習會的基礎上持續尋求美中關係的穩定化。他說他應該是再次向北京發出信號，說他們無意支持台灣正式獨立，也都對任何中國與台灣經由和平協商和相互同意並且與之是一個中國政策一致的結果是抱持開放的態度。郭艾薇還說，華盛頓應該重新加強台灣自衛能力的承諾，但避免作出具有象徵性的姿態，例如高級別官員的訪問，因為這樣做可能是刺激北京採取過度反應，而北京亦都應該向華盛頓和台北是作出再保證，顯示和平統一仍然是他們希望見到的結果，而且他亦都是沒有計劃在近期內攻打台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駐外交使團部署所謂的領事協助義工引起了一些分析人士和監管機構的關注，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共產黨在海外長臂管轄的一部分，並擔心他們可能被用來監視意見人士。北京否認了這種說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總部位於歐洲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最近一份關於領事志願者報告的合著者匡仲晴是表示，他們本身並不是間諜，因為他們不直接進行間諜活動等等，但他們確實代表外國勢力行事。他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仍然可以運作並且幫助當局針對持不同的政見者，例如收集與他們有聯繫的人的個人訊息，或者動員人是參加抗議活動。在保護衛士的報告發表之前，中國國務院關於領事保護和協助的新規定在9月生效。中國政府的網站展示了領事志工網路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在日本、芬蘭、意大利、法國、安哥拉、馬來西亞、捷克等國都有招募、培訓和頒獎典禮的通知。今年7月，中國駐南非總領事館在南非經濟中心約翰內斯堡是舉辦了20多位領事志工參加的年會。 唐中东总领事在致辞当中说，希望领区的领事协助志工和总领馆一起打造五位一体联防联保体系，为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正当权益作出不懈努力。根据中国各大政府网站报道，五位一体整体布局是在2012年宣布，主要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面向。美国之音多次联系中国驻南非使领馆，但未有得到是对置评要求的回应，但中国政府过去一直自我辩护，反驳对他们领事志工网路的批评。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发言人在2019年表示，中国公民前往加拿大的时候曾经遭遇事故、突发疾病、电信诈骗等刑事违法行为的侵害。这位发言人说，聘请当地侨胞担任领事协助志愿者，协助总领馆依法是为需要帮助的海外中国公民是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合法、合情、合理。在保护卫士的报告发表之后，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发言人是回击说，志工制度并无恶意。发言人表示，为及时有效处理涉及中国公民的各类的案件，一些生活和工作在比利时并且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中国同胞，出于公益的目的自愿为驻比利时使馆展开领事保护工作，提供必要协助，并且展开志愿服务的时候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涉及任何执行领事职务的行为。志务志工的信息甚至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网站上公开发布。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说，其他国家亦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敦促有关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客观看待并且充分理解领事协助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不要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涉华方言谣言的传声筒。美国在海外亦都有所谓公民联络志工，他们帮助美国大使馆协助他们海外公民。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网站上，包括在中国的网站，都提到了这些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公民联络志工是帮助大使馆协助有需要的美国公民的私人公民，他们帮助遇险的旅行者，帮助他们追踪失踪的美国公民，并且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其他美国公民，以便他们帮助他们的安全。网站上面说，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公民联络志工被召唤成为他们在社区当中的耳目。但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领事协助志工的角色是潜在威胁。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研究员邱子欣最近写话，透过扩大他们在海外的全球安全足迹，中国可以增强他们进行跨国镇压的能力。他说，9月出台的新规定是可以为中国领事馆干预中国公民的海外私人事务是提供正式依据，无论他们是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卫士和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都建议东道国确保中国不会利用他们的使领馆侵犯中国人在海外的权利，或者建立更大的境外安全存在。保护卫士先前曾经详细描述，中国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站，以监控胁迫甚至有时强行遣返流亡的中国人。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里亚说，领事志工计划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的影响力的网络，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领事志工计划是统战系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大家所讲的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说这些努力是为了扩大中国的政策，动员对中国立场的支持，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东道国的政策，使人很难真正归咎于它，因为它主要是非官方的，而且非常多样化。南图里亚说，中国认为这些志工很有用，因为中国外交官没有能力是监控他们住在国的领区所发生的一切。他说，但是这样是还有其他的动机。他说，统战工作非常明确，他试图建立中国的亲和力，诋毁中国的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他写的是月文视野，习近平的改革哈哈镜，用哈哈镜式 的改革来到形容习近平的改革是恰当的，正如一个人或者事物在照黑黑镜会出现扭曲变形一样，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也是扭曲变形的，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相去甚远，甚或相反。今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45周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央媒以及部分省市党报在这段时间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密集的大幅报道，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成就，令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要回到过去那个热火朝天的改革年代。不过对官媒营造的这股改革热，民间冷眼以对，除了个别学者发文警告再不重启改革，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就不多了，并没有呼应到官方的改革号召。民间对改革的冷淡不是中国不需要改革，也不是老百姓恐惧改革，而是厌倦了官方的假把式改革，只是知道高喊改革口号却不认认真真地做改革的事，或者假借改革之名政府抗权之实与民争利。没错，中国改革确实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亦都正是因为如此，改革成为了政治正确，是中共的神主牌，任何时候任何领导人都需要高举，不理他心里面其实几咁厌恶改革，都必须假惺惺地高举着这个护身符。因为中共知道不举改革旗号，他的统治就缺乏正当性，故而大家看到自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无论是江泽民定是胡锦涛定是习近平，讲到中国的发展都言必称改革。习近平就有个金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改革的高潮阶段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到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概10多年，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目标，改革呈现出一种狂飙突进的形态，今日中国改革的总体框架就是那个时候搭起的了。那时候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称得上不理白猫定黑猫，能够发财致富就是好猫。当然说黄金时代就是就改革的结果而论，如就过程和手段，则改革是非常残酷的，几百万名的国营企业工人被区区少量的补偿买断工龄，扫地出门，改革出现了悬殊的贫富落差，民间特别是底层老百姓对改革的不满就是从那阵时积累起的。但整体来讲，这段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个黄金时代大体和江泽民统治的13年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视为江泽民的重大成就。胡锦涛接手之后，由于改革累积的冲突越来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大，民间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亦都越来越强，同时改革要向深水区推进，遇到的阻力亦都越来越重，因此胡锦涛统治那10年在改革上乏善可陈，特别是在他当政的后半段，改革事实上停了，但中国经济都在这10年里面高歌猛进，这个主要得益于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同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的连接，让西方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同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互相结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他有着长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工作并主政的经历，所以说要习近平本人去反对改革可能是不符合事实。他曾经试图接过改革之棒，在2013年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磅文件，提出到了2020年要在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在当时振奋人心，以为改革的春天又到了，亦都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央深改组指导改革，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看架势 要大做一場。你今日嚟睇定係唔係習近平有意要演呢一出嘅改革戲，用一份改革文件嚟到騙取黨內改革派對佢嘅支持，等到地位穩固咗，大權在握之後，就一腳將文件承諾嘅改革踢開。然而事情確實同市場期待嘅相反，雖然官方後來宣布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做出的2000多個改革項目都如期實現，但他們不是大眾需要的改革。這些項目的改革充其量是對行政管理的調整，理順回管理體制的某些關係，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領域和環節小修小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他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觀點。他這篇的報導的標題為《閱文視野：習近平的改革哈哈鏡》。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每日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駐聯合國特別政治事務候補代表羅伯特·伍德大使說，美國以最強烈的方式去譴責北韓最近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和短程彈道導彈。北韓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直接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這個是今年第五次。此外，伍德大使指出，北韓還發射了其他彈道導彈，僅僅在今年就有26枚。
We have used every word to describe the DPRK's continued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Flagrant, unacceptable, reckless, egregious. Let me be extremely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我哋有各种词汇嚟到描述北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嘅持续威胁，公然、不可接受、鲁莽嘅、恶劣嘅。让我将说话讲得极其明确啊！美國同埋我哋嘅盟友正喺度努力保護我哋，防範北韓正喺度測試，而且一再聲明係為咗為攻擊我哋而製造嘅呢一種核武器投送系統。伍德大使話：我哋感謝本屆安理會多數成員國譴責北韓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不斷加大嘅威脅。本屆安理會多數成員國家致力於維護我哋通過嘅決議。
Now it is on Russia and China to join us.To act as if their credibility as a responsible permanent members depends on it. Not only would we be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DPRK and any proliferator, but we have.
如今俄罗斯和中国需要加入我们，以他们的常任理事国信誉取决于这样的样来到行事。我们不单止将向北韩和任何扩散者发出信息，我们还会亲眼看到团结在一起而追究北韩责任的好处。已经变得更加明显的就是由于北韩大范围的规避制裁的努力，他们仍然有能力推进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伍德大使重申，在北韩放弃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移展开有意义的谈判之前，我们将会继续点名北韩对制裁措施的违反。
We are here because the DPRK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only viable path forward is through diplomacy and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因为北韩必须明白到唯一可行的前行道路是通过外交，我们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去核化，在本届安理会保持沉默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必须明白无误地表示升级行为是有后果的。伍德大使話：我哋敦促所有安理會成員國加入我哋，一勞永逸地追究北韓嘅責任。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